假如我请大家看看下面这张图画，你看到什么？不知道。其实我要问一个问题，问一个问题，就是文字可不可以描写声音呢？可不可以啊？可以哈。啊，当然，录音当然是可以把声音重现，是吧？文字能不能描写声音呢？哦，这个问题可以想一想哈。那么啊，这个呢就牵涉到到底人的语言有没有极限啊？那么，但是我们在各种的情况中，各位这一天的这段经文是不是用文字来描述声音呢？是不是啊？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作品哈，在我们中国的文学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段诗啊，叫做《琵琶行》啊，有没有啊？啊，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读过这首很长的白居易写的诗哈。那么他是讲一个在江边弹琵琶的一个女士，那么他弹琵琶的那种情况，是吧？哦啊，我到现在还会背一点点呢，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哈，啊，轻柔慢柔抹复挑，弹琴的那种细节了，是不是啊？然后呢，就讲这个琴声啊，大珠小珠落玉盘啊，怎么样用各种来描述声音，对不对？最后呢，他说这个琴声啊，不通声渐泄，慢慢歇下来了，停下来了，最后此时无声胜有声。好，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希望你的脑海中有一幅这个声波图。什么声波图呢？就是这种图形啊。啊，那么这个图形是什么意思呢？啊，请问这个声音是怎么样的改变呢？一开始它就弹了，对不对？那么有高有低了，是不是？那最后呢，停下来了，所以此时无声胜有声啊，你的声波图可能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停下来了，是吧？好，那么接下来他这样讲啊，哦，不得了了哈，银瓶大破水浆病哈，哇，铁器突出刀枪鸣。他继续弹的时候呢，就变成是这种的另外一种描述了啊，曲中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好像撕裂一块布这样。然后呢，就停了，悄无言了。好，所以假如你看到这里，你这个声波图又会变成什么？啊，又有一个高峰，是不是？然后又降下来，是吧？好，当然每个人的解释可以不同了哈。不过我要讲的就是，其实语言是可以描述声音的，只不过读这一类语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设身处地，去听一听作者到底他要讲的是什么。或者在这一个的描述之中，到底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不然呢，他这种的描述呢，对我们就好像是隔靴搔痒了。好，那么我们请用这个思维，等一下我们回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才能了解约翰为什么这样写，他要带出什么目的。好，对吗？那么我本来要讲第二个例子，就不讲了哈，你回家慢慢看哈。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哈，声波图，回到经文好吧？这段经文说，我们刚才读的哈，有没有声音呢？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二刻就是半小时的意思。这个时候天上有没有声音呢？极静哈，极静就没有声音哈。然后呢，他就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又有另外一位啊，七位之外的一位，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就有很多香给他。之后呢，他就和众圣徒的祈祷和这个香呢，一同献到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好，这个就是这位在祭坛旁边侍奉天使所做的事情。第五节呢，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第五节有没有声音的？ 你有听到吗？这是读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启示录的这种文体写作的时候呢，其实不断地邀请读者一起进入约翰所看见的异象之中。当他写声音的时候，您应该听到声音；当他写颜色的改变的时候，闪电啊，这个有颜色的是吧，您好像看到在现场有颜色一样。因为这种写作的文体就是邀请读者一起投入在这个文字当中，去经历里面作者所经历的。您就好像站在约翰旁边，听到他所听的，看到他所看的，与他一起经历这些的转变，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他到底要讲什么。那当然这段经文要了解必须要看上文，因为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那么上文呢，上次我们提过了，第七章还记得吗？这里讲到在宝座前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做什么呢？第十节，再读一次好不好？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的声音大还是小啊？大声喊着啊。那么刚刚说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所以你说他们会用什么语言这样喊呢？那就是各族各方各民各族的人，对不对？里面有潮州话，有福州话，有上海话，有中国话，有印尼话，有西班牙话，有各种语言但是他们都同样做一件事，就是大声喊出这句话。请问有没有声音呢？声音是大还是小啊？大哈、哦！有多少人在喊呢？数不过来，数不过来就什么意思啊？无数的意思，是不是？数不过来的人我们教会有四班，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过去的历史了哈。我在这里的这一段时间，我见过最大一次诗班是某一次圣诞节联合诗班，大概有几十个人了，不得了了是吧？声音大不大？好大哈！你有没有听过百人诗班呢？没有机会听哈，有机会听一听哈。假如你没有机会听，上网 YouTube 一解你打个百人诗班都会有的哈。你有没有听过千人诗班呢？我有一次参加华福会，有千人诗班，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哈。你有听过万人诗班吗？我是没听过了哈。不过韩国有一次什么大聚会哈，那是几十万人的诗班，哇，那个雄壮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描述了哈。不过这里这个诗班有多少人呢？无数人呢、不是低声吟唱，是大声的喊着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就好像约翰在旁边听到约翰的声音了吗？听到约翰所听到的声音吗？听到不，没有这个投入了，我们很难了解启示文学这个文体的。好，之后呢，十一节又说了，不止这群数不过来的人，还有什么呢？众天使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四活物周围，在宝座面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天使的颂赞，对不对？用什么语言的？天使语我不知道天使语到时候是怎么样的语言，我不知道不过我们这个可以想象，这个有没有声音呢？有，声音大还是小啊？大，因为众天使，天上有多少天使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假如你还记得使徒对不起，启示录第五章那边已经提到，那宝座前有三个敬拜群体，是不是第一个就是二十四长老和四活物，第二个大群体就是无数的天使，就是这个群体加上无数的被拯救的人在宝座前，他们一起欢呼。请问这个时候天庭上充满声音，对吗？对啊，你必须要有这个图，这个声波图在你脑海里面。哇，这个声音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了啊！哇，在天庭充满敬拜赞美的声音，然后 第八章的经文出现，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怎么样？天上极静有半小时。你有没有这个图啊？现在这个图是什么图啊？现在要你请你画出来的话，哇，无数的声音啊，大量的长的人物的颂赞声音很大，突然间哇，图片全部停止，而且停止了多久？半小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很吵杂的场合，突然间声音停下来，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什么经历啊？你可以啊，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啊，啊，你可以在座位上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啊？
知了？
什么？知了？知了？哦，这个虫子的声音是吧？哦，好，很好哈、哦。还有呢？在人的场合有没有过？
音乐会开场，
音乐会开场，哇！下面这个来宾那么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哈，好，然后呢，指挥一出来，哇，全场都安静了，是吧？哦，这个也是哈，是啊。不过刚刚所讲的这些啊，那个音波的对比绝对不像今天的经文，对不对？在极静半小时之前，天庭是充满了各种的赞美声音的。声音很大的，突然间呜这样，哇，请问你身历其境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啊？为什么声音会突然间停下来？一定有原因，对不对？不然怎么会这么吵杂，不是吵杂了，这么盛况空前呢、啊？普天重庆的这种场合，声音会突然间哇没有了。你读到这里，你假如站在约翰旁边，你听到他所听的不断的大声，突然间极静不是一分钟了，多久？半小时啊！人极静一分钟容易啊，十分钟也还可以啊，半小时你试看看，现在我不讲到半小时，你看你会怎么样？你下面一定你跟你旁边的爱人、怎么搞的或者呢十五分钟之后就讲哎呦怎么搞的哈、那是不是叫散会了哈、然后在下面第十六分钟就开始哎散会我们去哪里吃饭了是吧、是不是半小时的停下来肯定是一件大事要发生啊你想知道这是什么事吗啊，这个就是读启示录，你要了解启示录的含义，必须要有这种以上的心路历程。总的说就是，听见约翰所听的，看见约翰所看的，你好像站在他旁边，当你身历其境、感同身受的去体会的话，那么还没有说话之前，这些经文的布局就已经传出一些重要的意义或者是提示了，您想不想继续看下去，看看为什么停下半小时吗？预备好心态了没有啊？哦，大事要来了哈、什么大事呢？第三节啊，一起再读一下吧。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坛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你听到什么声音啊？没有声音啊。你听到什么声音啊？你要这样子读启示录才能明白哦，不然的话，囫囵吞枣，你这卷书永远是一个客体，和你的信仰不能产生关系。其实不只读这卷书，任何圣经都应该如此，是吧？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啊？这时候，极静半小时之后出现什么声音呢？众圣徒的祈祷声吗？这不写得很明白吗？都没有看到，是吧？香是没有声音的了，烧香不会有声音的哈、不是烧鞭炮，烧香是没有声音的哈、不过这个香的烟这样子，这个就象征的，从旧约开始就是如此，象征的 人的祈祷好像烟这样往上飘飘飘飘飘飘到神的宝座面前，极静半小时代表着有重要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啊？Trump出来了是不是啊？十一国庆游行是不是啊？还是地上什么重要的人间历史发生啊？都不是啊。什么事啊？请你告诉我，什么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啊？你听到什么声音啊？多少人祈祷啊？众圣徒的祈祷。什么叫众圣徒的祈祷啊？那就很多人一起祈祷，一个人的祈祷叫做一个人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叫做祷告会啊。你听到祷告会的声音，看到了吗？哦，我也希望你这时候有这个图了。这个图是什么呢？哈，连续第七章的话，那就是无数的人在宝座前站立。这个无数的天使在宝座前站立，于是这个声音哇，普天同庆啊！突然间全部停止，安静了半小时，象征着意味着有一件重要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国庆演讲，不是慷慨激昂的什么样的伟人发表演说。而是好像香一样阵阵的众圣徒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请问当你读到这里，你好像约翰一样站在他旁边，与他经历，听他所听，看他所看的时候，到了这个地方，你有什么感受吗？你读圣经应该这样回哦，应该这样问是吧？应该把圣经盖起来啊，开卷有益，合卷怎么样啊？等候神的光照啊。假如你读到这里，你安静沉思，神向你说什么话吗？求主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向你说话。我读到这里，我有一个感受，原来神听了各民各方各国各族来的人的赞美还不够，神听了众天使的赞美还不满足。这个时候让天上全部停止，他在等候众圣徒的祈祷，从地上来到宝座面前。你看到这幅图画了吗？假如你也看到这幅图画，请问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了，神看重众圣徒的祈祷吗？看重吗？明白了吗？其实我可以下台了，不过还有下一段我要讲。不过起码到这个时候，希望您能够领会到神的心，神如何看重众圣徒的祈祷。当然神看重一个人的祈祷，不过神更看重众圣徒的祈祷，到了一个地步，他需要让天庭静下来，让这个祈祷声来到宝座面前。不过我也去了不同的场合哈，参加不一样的教会的聚会哈。以前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也去不同的教会，就什么讲道或讲座哈。我每次有机会讲到这段呢，我都会问在场的弟兄姐妹：“请问，贵教会哈，有大有小了是吧？新加坡有的教会2000人有的教会30人，不一样的 大小规模。不过我都会问这个问题，请问贵教会啊，有多少人聚会啊？主日啊，哦，多少多少啊，不一样的数目啊。啊，所有的聚会里面人数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啊？哦，主日崇拜应该是最多。我说不对，还有一次可能更多，那个聚会叫聚餐，是不是啊？哦，很有同感啊，对啊。那么我又问哦，请问人数最少的聚会是什么聚会啊？你猜啊？哇，你怎么好像在我旁边问他们一样？好多人都回答真的是这样。然后我后来做了牧师了，我也有时候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又问，你知道我们教会吗？啊，我们教会人数最少是什么机会啊？他们也很有先知的能力。他说你们教会大概也是祷告会哦。那我说哇，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啊？你对我们这么了解啊？当然这种的交流啊，不必交流都知道答案的了。那为什么要交流呢？希望借着这个啊，透过这段经文来对我们的教会现况有一点点的了解和描述，之后把这个现况和神的心意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也许我们会学到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这个功课可能对我而言相当沉重。为什么会沉重呢？因为神所最看重的一个聚集在地上的教会中似乎成为一个最被忽略的事实。求主今天向你也向我说话，让我们重新来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明白你的心了。好了，那么请问这样的众圣徒来到宝座前的祷告又产生什么效果啊？那你就必须继续看下去了哈。下面的经文说，接着的经文，天使拿着香炉，这个香炉不是象征着众圣徒的祷告吗？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一起读好吗？水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假如您没有忘记启示录第六章讲到那个六个印，前面六个印打开地上的灾害的描述的话，你一定能明白这种的描述是代表着神对地上群体的审判和提醒的声音了，也是摩西当年上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那个场景的描述。这个描述代表着神是无比威严的那一位，神是无比可畏的那一位。于是在众圣徒的祈祷来到宝座面前之后，就发生了这件事。用现在人间的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透过众圣徒的祷告，我们就看见神的权柄和威严。希望您的脑海再次出现这个声波图。哇，第七章的末了是极大的声响，之后一个30分钟的无声世界，之后众圣徒的祷告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之后就发出一个极大的声响，神的威严发出。假如是这样的话，请问众圣徒的祈祷，用这个图画来代表啊，天使献上这个香坛上的香，用这个图画来代表，是不是这件事情一个极大的转捩点和关键点？是吗？好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些神你为什么不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这段经文也能够提醒我们， 似乎透过约翰的记录，神在询问你，起码也在询问我，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和众圣徒一起来祷告？假如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启示录第五章已经讲了，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这个香炉的意思非常清楚的了哈。既然香是众圣徒的祈祷的话，那么这极近三十分钟就非常重要了。在犹太人的著作里面，极近安静啊，其实是天庭上的极静哈，是有特殊的含义的。其中一个有一个记录讲到，天上的天使可以在晚上颂赞神，不过白天他们一定要闭嘴，因为神要在白天听以色列人的赞美。这个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作品里面给我们看见。换句话说，启示录的读者都是深厚的犹太背景，他们能了解什么呢？了解原来天上极近三十分钟是神在等候什么呢？等候听到众圣徒的祈祷。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满足神的心。假如我们又回到启示录整卷书的这个大的环境来看这段经文，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那么前面我们都讲过这个了，是不是啊？前面五章讲到人子的异象、天上的敬拜等等，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八章，在永恒得胜和完美更新之前出现了一个苦难的系列，有十二章记载苦难的经文。也许当我们有了这个大的面貌之后，要问一个问题啊，在这个苦难中啊，这么长的记录中啊，什么东西支撑着圣徒面对苦难呢？你假如问到这个问题，那么这样阅读启示录第八章就带出了更加非常重要的含义了。第八章今天的经文，那就是在支撑着众圣徒度过苦难日子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起码或者三件。今天看到第一件，那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成为支撑众圣徒经历苦难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了。以后我们还会讲另外两个。起码让我们看见十二章的苦难记录中，众圣徒透过祈祷来到神的面前。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更新我家，建立神家，是不是啊？下面我有一张图哈，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预备好了吧？这张图你有没有看过？类似的图啊，有吗？有啊，你从哪里看到的？祷告会的 email 里面，是不是啊？每周的祷告会啊，感谢主，从这个十月开始呢，江世民长老在每周编写这个。我以前编写了，他现在给我很大的帮忙，他开始编写也寄出去了。类似这样的单，不一每一次祷告会都有一张，是吧？这一张刚好是9月6号了哈。当你收到这个单，你有什么感受啊？我从来没有调查过啊，你有什么感受？也许今天也是一个好机会啊。希望你的感受不是讲三个字，我深深希望你不是下面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什么呢？又来了啊！我希望你的心不是这样哈，没有人这样吧哈。感谢主哈。那把这，假如你有这个心的话，我建议你改成三个字，另外三个字好不好？好吧，另外三个字，准备听了吗？另外三个字不要想啊，又来了，又记一张啊，上个礼拜还没看完，又来了啊，改成另外三个字。我讲完，你跟我一起讲好不好？好，改成我要去啊，怎么样？这三个字好吗？ 好，一起啊，预备来，我要去啊。再讲一下吧，加分印象，预备来，我要去。对啊，刚刚讲的都要来哦。是啊，是啊，这张单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张单子是一张邀请单，不是邀请你来教会的祷告会而已，不是这么简单。希望经过今天的信息，是邀请你参与在众圣徒的祷告，来到宝座面前的这个伟大的行动。这个行动带来极大的效力，这个效力就是当众圣徒的祷告来到宝座面前之后，按照神的心意，神就会发出他的权柄和大能。在过去的祷告会当中，有人身体得到很奇妙的改变，有人心灵得到奇妙的转变和医治。若是你愿意一起来，我相信众圣徒的祈祷来到宝座之前，神的权柄和大能就要发挥出来。假如是这样的话呢，祷告会就不是重担，而是一种与神亲近、经历神大能的必须过程。就好像你假如要降低胆固醇，你就必须要做运动，必须要节制你的食物，是不是？你假如要做某样的保健，你就必须要做某样相对应的行动。若是你要经历神的大能，一起来参与众圣徒的祈祷，寂静中的祷声就成为改变你、改变我、也改变教会、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们一起祷告吧。主啊，让我们去经历这段经文所讲的属灵里面的真实。除非我们经历，我们有时候真是无法了解，虽然读了经文，但是我们的生命中没办法产生相对应的转变。因此我们恳求主让我们采取这个行动，与众圣徒一起的带到你的宝座前，经历祷告所带来奇妙的改变。有恩典的主，你亲自成全，在众圣徒的心中你亲自做工，让我们不论在哪里，人在哪里，祭坛就在哪里，众圣徒在哪里，这个祷告的坛也就在哪里。愿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归向你的时候，你的改变、你的引导、你的转变就在这个地方发生。谢谢主奇妙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